在我们今天的保罗书信，我们要进入第41课，也就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四节到第三章四节，我们要讨论关于当时错谬的教义。我们了解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发生了一些异端的问题，那么在谈论完一些正确的教义之后，打下了基础，保罗就紧接着教导在当时错谬的教义。在这个错谬的教义当中，保罗更积极的教导的主题乃是基督是你们的丰盛。首先呢，保罗谈到我们当生根建造，在这个段落呢是从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五节。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关键字出现很多次，我们大概可以看见许多的关键都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不止基督是神的爱子，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乃是更真实的，我们跟这一位神的爱子有实质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以至于说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以至于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基督里我们乃是得了丰盛，在基督里我们受了使我们能够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这是在基督里这个经文在这段里面重复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实在我们生命里的宝贵哦。另一方面呢，也提到我们与基督，在这一段经文也会重复教导说，我们是受洗与他一同埋葬，然后与他一同复活，然后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而且呢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我们把这些我们与基督的这个关系的经文圈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又温习到在罗马书里面关于洗礼的真理。我想这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与基督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地位是非常的稳妥。所以首先我们来谈论在二章的四到七节，保罗劝勉哥罗西的信徒，我们要在基督里继续的生根长进，来坚持我们的信仰，以至于能够满有感恩的心。这个经文呢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与基督同活。不过这边保罗非常生动的描述，我们是要继续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这似乎让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我们这个时候在耶稣里的新生命像一个属灵的小树苗，需要养分才能够茁壮成长。所以保罗继续说，我们要生根，也一样在基督里面生根，就好像植物是从泥土里面吸收养分一样，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基督里面从主的话来汲取我们生命的每一方面的供应。所以从这个生根这边提到这种生命的不断的成长是在耶稣里面。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字眼是建造，这个建造呢就是盖房子，让我们想到耶稣提醒，当我们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的建筑师把我们生命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所以用建造这个字眼让我们了解，当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了解生命的根基已经立稳了。可是不是只有停在这里，立稳了生命根基之后要继续建造，继续在主的话语当中来建造。你会看见我们的信仰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可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等着耶稣接我们上天堂，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生动的，是不断成长的，而且呢还相当忙碌跟积极的。我们一直在参与与主同工， 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可以长成有基督的身量，让我们的生命像一个建筑物一样被建立在主话语的根基上，而且可以不断地表明这个建筑物是属于神的，可以彰显主的荣美。所以保罗用生根建造提醒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在耶稣里面这种不断的持续的关系。第二点呢，在第二章的八到九节，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以基督为尺度，慎防异端。当然是有一些异端会影响，包含这个小植物小树苗的成长，也包含这个属灵的建筑物的建立。所以保罗提醒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让我们留意啊，如果我们这个生命的建筑物，或者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小树苗，不是照着基督来成长来建造，我们就会照着其他的东西。这边保罗列了非常多的清单，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所流行的异端，似是而非的真理学问教导等等。所以留意慎防异端，我们是有一个标准，是要以基督为尺度，我们要照着它来引导我们生命的成长以及生命建筑的建造。这当中所提到的理学就是指着哲学，那这里所提到的虚空妄言，很可能呢就是指着一些律法上的一些繁文缛节等等。那么相对的，保罗非常清楚地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已经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基督已经非常具体的，就像他道成了肉身来表明了，而且其中就蕴藏着神圆满的神性，不需要在外添这些的学问了。当然我们要留意和平衡啊，保罗并不是反对所谓学问教育，他自己呢其实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非常有恩赐的哲学家，他乃是反对任何只是基于人的思想或是经验的这些的人生哲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只相信人，而不相信基督是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些虚伪的宗教只是以人的方法来处理人生的问题，完全漠视神。相对的，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呢就得了丰盛。我们认识基督耶稣以后，他自己就是人生意义的准确答案，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知识与力量的唯一泉源。我们了解有许多的基督徒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在基督里面找着了聪明智慧的泉源以及创作的灵感。所以当我们谈到保罗面对一些当时的礼教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他存这样子的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基督的尺度。那么相对的，回到基督的里面，你会发现那一切的丰盛，甚至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学问都变得非常的丰富，因为都在基督里面能够更加的发扬光大了。所以谈完了这一方面，保罗就再来提醒，那么我们这些信徒呢，我们在基督里实质是一无所缺的。经文是在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五节，在经文里面保罗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在基督里拥有了基督的丰盛，我们获得了新生命，不只是罪得赦免，而且可以仗着耶稣基督来夸胜。当然我们了解在异端当中有一个成分，他是又谈到过去的那一些的礼仪，包含割礼。那么犹太人所有的男子呢都要遵守割礼，作为他们与神立约的记号。而保罗这边相对的提到，我们所受的不是这种外在的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死，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在外在上 行这种割礼的仪式。不过我们了解，我们对神的信仰是刻在我们心上的，是在内心的，并不是在身体上外在的记号。基督透过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本来的邪情私欲，就是这个旧的本性，都脱离了关系。这边很清楚的看见，也就是提到洗礼所象征的与基督同死除掉罪的这个问题。那么他同时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如同与基督同活一样。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洗礼似乎也就是新约的记号，使我们这一群在新约当中与主立约的群体，就如同旧约时代那些人只是以身体上的割礼作为记号一样。当我们提到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们邪恶的欲念与罪的联系和喜欢犯罪的心都与基督一起死了，现在我们也在他复活的生命当中与他联合，我们可以与神有美好的团契。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得了释放，我们的罪债已经负清，罪已经蒙神赦免，我们可以得洁净，得更新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丰富，真的是一无所缺。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在第十节和十五节，保罗提到了两个词，执政的、掌权的。那么这两个词呢，应该是指向当时的假教师他们所尊敬的天使。我们知道哥罗西的假教师，他们鼓励人去崇拜天使。不过保罗让我们看见，基督借着死已经超越任何天使的地位和势力。所以我们要看天使呢，不需要把他们看得太高，不需要害怕或是崇敬他们。保罗并不是不尊重天使，只是指出天使呢，真的是不能与基督相比的，天使不过是受造物。那么第二个大段落，从第二章的16节到23节，保罗直接提醒我们如何来防备异端。那么我们应当要持定元首，不随从世俗的规条，不可以让饮食或节日的条例作为宗教上的束缚，因为这一切呢，只是对基督新约的预备，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已经被成全了，所以这一切不过是影儿，已经被实体所取代了。所以在防备异端当中呢，留意我们在第八节、第九节已经提醒过，我们乃是以基督为尺度。所以在讲义当中我们整理了一个图表，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当中所出现的异端。其实保罗这边所提到的这个异端，并没有特别的是所谓哪一个名字的异端，它像是一个混合体一样，它混杂了不同的异端的思想，甚至呢这些思想彼此之间也是相冲突的。这边罗列出有一些经文作为参考，像第一个异端是提到说属灵的世界是好的，可是属物质世界呢是绝对的败坏的。保罗答辩说，其实神为着自己的荣耀创造了天和地，并没有所谓这种绝对的好坏的二元的分法。第二个异端呢，提到人必须遵守节期、礼仪和规条才能完全得救。那么保罗答辩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影儿，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这些都过去了，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所需，它包含了一切。第三个异端呢，提到人要否定身体的价值，要来刻苦禁欲。不过保罗答辩提醒我们说，禁欲呢并没有办法使人对抗邪情私欲，这只会引来属灵的骄傲。在异端也教导天使应该要受敬拜和尊崇，保罗提醒天使不能受敬拜，唯有基督是配得敬拜的。异端说基督不可能同时是神又是人，保罗答辩说基督是神成为人，他是永存的，是教会的元首，是万有的投生者，他是至高无上的。 异端提出论点说，人必须要得到某种神秘的知识才能完全得救。可是呢，这些知识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的。可是保罗说，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已经向世人启示出来了。异端有另一个教导说，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人类的智慧、传统和某种哲学。可是保罗说，这些东西既然都是人的产物，就会有所偏差，也是肤浅的。我们必须牢记并且遵从基督的教导，唯有他的话才是我们至终的权威。在异端的理论当中提到，我们最好呢是把所有不同的宗教都结合起来，这才够丰富。可是保罗教导说，有了基督就拥有了一切，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完备的。那么异端认为不道德的事情并没有什么不妥，反正肉体是败坏的，我们尽快用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让肉体更迅速的败坏更好。所以这是当时一个所谓纵欲主义的问题啊。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远离罪恶，因为神拣选我们，要我们过新的生活，成为主耶稣的代表。所以我们发现这一切异端似是而非的教导当中，保罗都根据真理做出了非常清楚的答辩。在二章十八节的经文里面提到，有一些人假教师是故意谦虚，似乎保罗也让我们看见，真正的谦卑呢不是外在的，真正的谦卑实在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所以那个关键仍然是在基督里面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那么在十九节的经文当中也提到，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就是他们不与信徒的元首，也就是基督联合，所以不持定元首的时候，这所有的问题都发生了。不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思想，当我们都能够认定主，当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都与主联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许仍然有一些所谓礼仪，我们仍然会守主餐，仍然会进行洗礼。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洗礼、主餐这些小小的礼仪都成为这么有意义，帮助我们亲近神、敬拜神。可是相对的，当我们没有在基督里面，却只是想要用外在的这些礼仪，你会发现并不能使我们得救，没有办法引导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我想有一些原则我们学习来应用，我们需要来分辨，分辨出这些所谓似是而非的教导所造成的所谓人为的宗教，好像是基督教，可是又好像差了点什么。所以归纳一下，我们来留意，我们需要问一些问题啊，这些人所鼓吹的自己的这些想法，它是否强调人为的规则或是禁忌，而不是高举神的恩典。第二方面呢，留意一下这些外来的宗教、人为的宗教是否鼓吹对别人的论断批评，而没有爱心，在排他的当中并不是很小心的实施教会的纪律，只是一味的批评论断。第三方面，这些人为的宗教是否强调一些规律、神秘的知识、特殊的意象，而不强调基督的话语。第四方面，这些人为的宗教是否高举虚伪的道德，推崇守法的人，而不是高举基督。第五方面，这些外来的宗教是否忽略基督的普世教会，而单单只是宣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群体。第六方面呢，这些人为的宗教是否羞辱肉体、贬低肉体作为属灵成长的途径，相对的他不懂得关心整个人的整体的成长。最后第七方面，这些人为的宗教是否将家庭置之度外，而不是像圣经那样子的尊重家庭。我们了解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败坏的，所以他们贬义婚姻家庭。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第三大点，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教导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面对异端当中，保罗更澄清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呢，它是我们现在的盼望。注意，这个盼望不是只有在未来而已啊，现在的盼望以及是我们的价值观。首先呢，在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提醒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积极的把天国的事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思念上面的事，也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在永恒而不是短暂的事物上。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寻求他的旨意，这样才能对抗从地上来的一些的物质主义，我们才会建立一些准确的价值观。我们越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越能够顺服神的心意。那么提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呢，这个关键经文是在第三节，经文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会发现这不是将来的盼望，乃是我们现在的侍奉的品格，我们现在所有的生命生活的动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真正可以为主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全然属于你的，在你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一切的丰盛。感谢耶稣，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犯罪的念头，还是会有一些做出来的恶行，但是谢谢你，当我们可以用你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死了，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让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真理当中，活在这个盼望当中，以至于真的知道你对我们生命的计划是你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感谢你，我们成为一个属于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满足的。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根据二章八到九节，请问我们要慎防异端需要以什么作为尺度？在三章一到四节论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请问关键经文是哪一节？答案是基督。慎防异端要以基督为尺度为标准。答案是三章三节，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